与基督一同隐藏的生命。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6年2月13日星期一晚上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勒斯所传讲的信息《与基督一同隐藏的生命》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213，历时1小时17分钟。
主，我相信凡事在神都能，现在我相信，现在我相信，现在我相信，凡事都可能，现在我信。
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这不仅仅是一首歌，也是我们的祷告。父，今晚我们所做的承认就是现在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圣经所记载的，我们相信耶稣真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相信他为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比拉多手下受苦，被钉十字架，受死并埋葬，第三日复活，他升上了高天，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今晚他为我们所承认的事代求，我们也全心的爱他。父，我们接受他的道，这道说我们奉他的名无论向你求什么，你就必应允。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感谢你在这个时代把你的美善赐给我们。主啊，今天有许多人从世界很远的地方来见你，有的平安，有的忧伤。父啊，今晚我们祈求你，如果这里有什么人明天可能带着耻辱去见你，愿他今晚得到改变，愿他们来承认自己的过犯，你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祝福我们下面的聚会，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今晚又回来和你们在一起。这本可称颂的古老圣经已经打开，我们内心最宝贵的就是打开圣经，并且照我所知道的最好方式来教导神的道。那顺便说一下，人刚才告诉我，我们应该再为阿伦弟兄做一下祷告。我想今天他又被捕了，又要回到狱中。那所以他们，那 Jacko 上周在迈阿密被监禁了。那我猜你们也听说了。那我们一些弟兄经历了多次的监禁，所以趁着还在这里，我们要为那些弟兄做一下祷告。天父，你知道万事。我们甚至不知道艾伦先生受到什么指控，但是你知道这一切。无论是什么错，若是他的错，求你赦免他；若是法律的问题，求你原谅他们。父啊，愿福音无论在哪里都居首位。主啊，祝福柯弟兄。我们知道他的情况，因为取下了小孩子腿上的支架。天父，为小孩的母亲祈求，愿他们不致灰心。父啊，让他们来知道神活着，仍然主宰这一切，能行极大的事。我祈求你帮助我寇弟兄，加添他的力量，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知道要是我处在患难中，我希望有人与我一起祷告，为我来祷告。那很高兴有这份的荣幸，使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那有这一段美妙交通的时间，同这个全福音商人分会这教会的彼得森弟兄以及在场的其他许多弟兄一起，我们很高兴与你们在这里。那有一件事，就是你们这里的天气真是很冷。那我们南下时，那我告诉你们，我说你们都会受不了的。我说我们北方人，我到了这里差点都快冻死了。你们这里的天气真的很好，很凉爽。不过我宁可天气冷也不愿热，我受不了热天气，那从来都不太喜欢热天气。那所以若主愿意，下周我们要去南达科他州的苏福尔斯。 那再从那里去新奥尔良，在盖尔杰克逊弟兄那儿再待两个晚上，再回谢里夫波特待三个晚上，再从那里去德克萨斯休斯顿的雷蒙德里奇那待两个晚上，那再从那里去墨西哥的墨西哥城，那我们的第一次医治大会就在那里，这些都是传福音的聚会。那当时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开始第一次医治大会，是照着新的意向去的，那我只是照着意向所说的去做，所以你们在杂志上看到了他。那约瑟弟兄会在这里几个晚上，他带一些的杂志来，那上面刊登了这事儿，所以你们就可以了解得更全面。那接着从4月3号我们从那儿返回芝加哥，一直到8号，那11号我们开始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斯宾瑞德，那我想试的，那从那里的哥伦比亚城，再从哥伦比亚城去夏洛特，再从夏洛特到阿拉斯加的安克里奇，那接着再回来开始新的大型帐篷聚会，那可容纳16000人，用新的面包车等等的运载，在一些地方支搭帐篷，那一次待了3到4周，那最多6周，那一直到结束，到神说结束我们才挪一帐篷。然后今天秋季啊，跟布莱特弟兄和莫尔弟兄在一起的弟兄们，和跟莫尔弟兄在一起的弟兄们，那现在不在这里，因为他们正在安排今年秋天去南非印度等地的巡回路线，那若主愿意的话，那我相信我们正在迎来有史以来圣灵最伟大的一次的浇灌，那若主愿意，明晚我要传讲第7个转折点，那尽量带你们的朋友过来，那这是关乎主再来的事。那若主愿意，星期三晚上我要传讲不得赦免的罪是什么，那明晚一定要争取过来，把那些相信主再来已经很近的人带来。那我们的题目是第7个转折点，那这是明晚的题目。那今晚我想讲一个看起来那跟我密切相关的一个主题。那现在我们所处的日子，那我在想，我尽力要得到，那我们得到外在的医治之前，先要得到内在的医治。从解决人们的问题中，我知道那这是真的。那我们身体得医治是好的，身体本身会自我调节的，但首先我们要得到内在的医治。那不管我们想要多么忠诚，不管我们认为基督多么与我们的同在，他是与我们同在，但还是缺少什么东西。那当然医治跟个人绝对是有关系的，接受代祷的人本身必须有信心，否则医治就不会发生，除非有意向因个人的事而赐下，因神的预知命定要这样发生。那你们听过也知道这些事儿。但即使在基督的时代，神的儿子还在地上时，也是照着他们的信心才能得医治的，那除非是父显给他看的。那还记得吗，那个瞎眼的和其他的人，你若能信凡事都能，那像这样等等，那医治总是基于个人的信心。然而今天的教会如此的混乱，真不愿意去想的，但这事实，教会处在极度的混乱中。那总体来说是这样，无论你去到哪里，好像什么事都在发生。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内在的医治，那对基督耶稣有真正基要的信心，那么外在的医治就会自动的发生。接着医治开始发生时，身体的医治是从里往外进行的，最后事情就会发生，会持续而且是实在的。那我在等着帐篷做好，我把这当做我分内的事，那这是我要做的。那想到帐篷的费用和这一大笔的开支，那你们明白为什么在意象中我离开了施工厂，因为我一次聚会就欠了15000美元的债务，那就是向会众祈祷这些钱，但我不愿意这么做。那我向神许诺过我不会这么做，于是我就退离了施工厂。那我又转了回来，在加州我还欠了15000元的债，现在又借了10万美元来搞这次的帐篷聚会。那这意味着我相信我所谈的是什么，是的先生，这是从主来的，是从主来的。那这里有件好事，就是有位真正的好朋友 那一个有钱人，但也是主的一个仆人，他说：“巴拿弟兄，我愿意无息借给你钱，那不要多付一分钱，只要把借的如数还给我就行了，不用付任何的利息。”那个太好了，枪。我说：“主啊，谢谢你，我知道你正在顺利的运行。”那比如说我想把帐篷搭在这里的某个地方，那搭在这里六个星期，就在双子城这里，也各教会举办六个星期左右的复兴会，那然后你们抛开彼此间的隔阂与分歧，一起进来，那彼此的握手，那岂不是很美妙吗？不单是为某个人祷告，那如果仇敌又来攻击他们，再把他们带来，就是这样做，那就是要这么做，一直留在那里，直到事情了了，使聚会能一夜接一夜的进行，持续四到六个星期，那像这样等等，那直到神说好了，我的工作做完了，去别的地方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复兴会。那我常常在想，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效果，那每晚都能够得到动力。那我在想，不知道待久了会怎么样，那不知道这些的事如何的发生。那我都弄好了，准备去凤凰城举办我的首次聚会，因为我基本上答应了去那里，那带罗伯茨弟兄讲道。那时他已经去了澳大利亚，我正要去举办聚会的时候，那艾伦先生来了，他要到三月份才离开。那我忘了那个意向说的内容，那是一些的黑人，那在另一个国家等等。那后来艾伦先生顶替了他的位置，他们问我，那么你还想来吗？那艾伦先生留下来，我说、哦、不，那若是艾伦先生在那里，我就不去了，我没有必要两个同时都在那儿。那过后约两天，主启示我，他说我在那个意象中从未告诉你去凤凰城，而是去墨西哥的黑人当中。我想哦，赞美神，绝对是的。那你知道神借着的至高的恩典越过去，不看我们的错误和无知，你不相信这一点吗？那赞美他的名。今晚我们爱他，今晚我们一小群人聚集在这教堂里，是为着这个目的，为着让失丧的灵魂得到益处，也为着神的国。那今晚我选了一个题目，隐藏的生命。那今晚我想读一些的经文，在希伯来书十章，从十九节开始。那我来读。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他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愿主在我们所读的神的道上加添祝福。那今晚我想传讲这题目的原因，是因为那昨晚我们讲到了交通，你们喜欢吗？进入交通中。我不是教师，那也不怎么像个传道人，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然而我的确看到了所需要的是什么，我就想竭尽我所能的把它说出来。那恐怕你们要忍耐一下，那无论怎样坚持一下，那耐着性子听一会儿。那在这里我必须先讲一些重点的东西，以便我们能开始医治的聚会。我们得把这些东西那从路上清除掉，然后才能继续这些的聚会。那昨晚我尽力解释了只有一个途径使我们能够有交通，那不是借着我们的教会，不是借着我们的宗派，不是借着教育，不是借着其他任何的东西，而是单单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是人与神和好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借着这和好的伟大的工作。我能解释他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到旧约中，用它来预表新约中的事。因为我有点是那种类型学家，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缺少教育， 那但是我发现旧约的东西是新约的一个影子或者说预表，那么我若知道影子是什么样子，我就能明白这里的原型，而且圣灵也在两约中间做见证，那我就是这样来看的。那这是我教导圣经的唯一的方法。那有些人聪明机智，他们懂得一些希腊文等等，那那些对我来说简直像说方言一样，因为我肯定不会明白的。但只要我能够知道这些的预表和影子，那把它放在一起，并借着圣灵的帮助，那肯定的，那肯定的，我的依靠完全在乎神，那他会揭开的，启示的，就连这里的婴孩和这些小孩子都能明白。那如果还有明天，这些孩子就是明天的男人和女人。现在来看一下这幅的图画，就是今晚我要讲的这个主题，与基督一同隐藏的生命。那我发现男人女人今天最为需要的就是找出问题的所在。那我满心谦卑的这么说，如果我在明尼阿波利斯这里住久了，那你们肯定就会知道我若真的欺骗了什么人，那肯定不是我有意要那么做的，绝对不是出于我的内心的。我从来没有想要骗人，我爱大家，我喜欢跟大家交谈，有时我觉得是这样却无法表达出来，但如果没有表达的好，希望你们能照着我那样的感受去接受。那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我觉得基督徒中有一种很大的需要，他们似乎想要一些他们不能得到的东西。那因为我有一些我要说的经历，那所以我想我尽力以谦卑的方式来讲解，那这肯定是大有好处的。那这样你们也能参与并分享这美好的东西，就是基督在哥哥他为我们所赎回的。那这一切都是借着赎罪祭来的，那凡我们所拥有的祝福都是借着赎罪祭来的。那我们无法教导任何在赎罪祭以外的祝福，医治和其他的祝福都必须借着赎罪祭而来，因为他受死就是我们脱离因亚当犯罪而加在我们身上的咒诅。每次你处理罪这个词儿时，都必须处理随之而来的每种的属性，若不传讲身体的医治，就不可能传讲灵魂的救恩，不可能这样，你不可能那样分割圣经，因为它是不可分割的。这位死在十字架上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但同一天也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血是从同一条血管里流出来的，乔，所以它是不可分割的。那不久前有个小伙子对我说，他说，乔，波兰弟兄，你传讲借着赎罪祭日来的神的医治吗？他说，乔，我能向你证明那已经结束了。我说，那么你是什么意思，在赎罪祭以外吗？他说，没错。他说，以赛亚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我说，那没错，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我说，那没错，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说，那在马太福音八章耶稣医治了那天晚上到他那里的病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说的话，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我说，那么你把这里所说的那个时候用在赎罪祭上吗？那我说，如果那是真理，那么耶稣流出宝血后，这赎罪祭岂不比他发生之前更有能力吗？那时离他受死还有一年六个月，所以怎么能把那个时候用在赎罪祭上呢？那是离献上赎罪祭还有一年六个月。所以你看，这种争辩根本站立不住。我们不是要争辩，而是要传讲道，神也得到一些人来听他并接受他。那些因耶稣受死而听从道的人就必听到他。那你想过这一点吗？那让我在这里停一会儿。那我发现我是当着一些的神职人员和聪明人在这里讲话，那我想说说这点。我知道，我相信并晓得这个，耶稣从来不是为某种偶然的事而上十字架受死的。那或许有些人因他的死可能会感到难过，所以就过来得救。神不是这样经营他的事的，神借着预知来经营他的事，在世界还未成型之前他就知道谁是他自己的人。我们都在神的预知里，创世以前 我们就已经得救了。耶稣来是为那些因神的预知而蒙拣选的人受死的。没错，当最后一个，这就是我们在全美国举办复兴会的原因，到处拉网，尽力拉他们出来，拉出来，还有那些的传道人，那当最后一个被拉出来后，全部就都齐了。瞧，剩下的人，那我们撒网，那召集众人，那他们也进来了。接着你知道，那他们离开就走了。神说，若试炼来到，我们忍受不了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神的儿女。但我相信，真正从神的灵重生的男女，他们的生命中不再有罪的欲望了，也永远不会有了。没错，因为罪的问题永远解决了，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的被造物，你从前的胃口和一切都改变了。那我们发现人们走在这条基督徒经历的路上，很多很不错的人，但看起来就是无法明白这些事，他们总是那时好时坏。那今天你发现他们正在屋顶上赞美神，第二天你发现他们都掉到了叫什么来着，那请原谅我这样表达，都掉到了垃圾堆里，那走下坡路，处在低潮，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得救了没有。再过一天，他们的状态又很好了。那过了一两个礼拜，你发现他们可能又回到了同样的状态。我对那些人总是感到纳闷。那这些人我在医治聚会当中遇见过，我看到有人到台上来，眼睛完全是瞎的，上来接受祷告后得了医治，也能读圣经了。那边走下去边赞美神。六个月后遇到他们又全瞎了，像起初一样。那有个叫约翰丘奇的人，那他在书中写了一篇给你们圣洁派信徒的文章，那很糟糕的是写我的。那这人不明白为什么如此精明的人会说这样的话，他说我甚至不认得伯纳先生，却还写有关我的文章，甚至法律也说，我们法律说我们要先听人的申诉才能够审判人，所以他甚至没有照着法律上说的去做。然而我们却拥有比他更好的东西。他说我甚至不认得这人，但我知道他是个骗子，原因就在这儿。他说因为我遇到过一个人，他告诉我说有一次他坐在聚会中，在一个大操场或礼堂里，他说伯纳先生从来不认识的，但叫了他出来说，上面那位先生，你正患前列腺炎，主此说你得了一治。那他说我问的人你得了一治吗，他说我完全好了一年，他说后来病又回到我身上了。只能说这就证明伯纳汉先生是个骗子。瞧，我想丘奇先生，每年你来到银山那里举办聚会，你让所有那些人上那里宣称他们成圣了，第二年他回来，他们所有人又得再一次成圣。我猜想他们第一次得到的也是假的了。那不，你的信心有多强，神的医治就有多强，你的信心有多持久，神的医治就有多持久。那来自基督徒商人会的尼克尔森牧师，那天他下来在城里做见证，那带来一些病人的照片，他们都是在各处神的医治聚会中得医治的人。那我指的是那些癌症和死亡的病例，他们得医治已经好多好多年了，那现在仍保持这种状态。那14、15年前他们接受过代祷，身体仍然健康。有些人曾列在路易斯威尔癌症诊所的死者名单上，他们本来在14、15年前就应该死了，但至今还活着，非常健康。去那边调查一下这些病例和档案，就知道他们本来15年前就应该得癌症死了，但15年后他们还好好的活在这里。这取决你的信心站稳在哪里。只要你所承认的是好的，你得的救恩也是好的，但当你所承认的丢掉了，你的救恩也就失去了，因为他是大祭司，坐在神的右边，因你所承认的而替你代求。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对于救恩和医治人会落入这种低潮中。那我想说一下，那这原因就是，那我相信现在我能给你们解释一下，只要你们注意听并存敬畏的心。在圣经里，从旧约的角度来举个例子来看，那很多年前神带领以色列民出来埃及，来到旷野，埃及是世界的预表，那他们的旅程也预表了我们今天在走的旅程。那他们走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我们也走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那你信吗？神正带领我们出埃及，埃及是指世界的预表，受捆绑， 被奴役，神带我们出了埃及，我们正走在前往神赐给信徒的应许之地的路上。能知道我们今晚就走在这路程上，岂不是很美妙吗？那注意，在旅程中他们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忽上忽下，有各种的烦恼，而且被盗，然而他们还是继续走向应许之地。那这里你注意到，他们有些人发牢骚发怨言，他们见过异象等等，神行了非凡的奇事，在他们中间行了大能的事，可是一旦试炼临到，他们就什么都忘了，又开始发牢骚发怨言了。这正是今日教会所处状况的图画。那注意，神是怎样给我们一幅当时的图画，我们现在要拿这个帐幕来证实它。那我们知道帐幕是一个敬拜的地方，那昨晚我们提到过这一点，是唯一的地方，神与人相遇的唯一的公共的场所，就是在帐幕里，在所流的血底下。那在帐幕里有三个不同的院子，那或者说地方，那这点我要你们注意，其中一个是外院，就是院子，其次是祭坛，也就是圣所，那最后是至圣所。那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那里，没人敢在圣所后面跟着他进去。那若我们留意这些的器具等等是如何放在那些地方的，那它代表我们所生活的几个时期，从黑暗时代或从教会出来以后，以及接下来的旅程。那外院代表称义，那在那里有水洗，那里放着洗涤盆，他们在侍奉前那必须先洗净。那坛代表献祭的地方，刑罚就在这里执行，因为审判要临到祭物身上，铜坛和铜都是指着神的审判。那旷野中的铜蛇指的是神的审判，那代表罪的骨蛇，在伊甸园已经受了审判，铜指的是神的审判。对不起，那就像烧祭牲的铜坛。那然后在那里有七盏金灯台，那或者说七个分叉的灯盏，但在里面那幔子的里面有一个约柜，约柜里放着石板，就是我们所说的十诫。那约柜代表人的心，神在过去的日子怎样应许，今天也怎样应许，要将他的律法写在心板上，不是在石板上，他要把律法放在心里。那以西结提过这一点，众先知都说到神在将来的日子里要怎样行这事，这是一个预表。大祭司一旦进入至圣所，幔子就垂下来，是隔音的，他被关住了，远离世上的一切事，没有人能看见他，他藏起来了。从路德时代出来了一人因信得生，代表外院，接下来是卫理公会时代，成圣的时代，人们也称他为恩典的第二步明确的工作，这工作进入了那个时代，那是祭坛的时代，接着在最后的时代是圣灵的恢复，隐藏的生命。那我确信问题就都出在这里了，我要你们明白这一点，今天教会的问题就都出在这里，分不清祭坛和至圣所之间的差别，在那个地方就是教会该处的地方，还有太多的人仍然在外院， 还在外面而不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像现在这样的日子，我们缺乏该有的信心，而教会就处在最后的时代，最后的时期。我相信我们正处在时代的转折点，愿神帮助我们明白，我要用圣经逐字逐句的证明我们正活在神儿子快来的影子里，就是现在了，就是现在了。那你注意到经文如何证实了他没有丝毫的疑问，甚至所发生的事也有科学的证据证明我们处在末日，随时都可能结束了，而教会还在外面磨磨蹭蹭。那出了一些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也注意到在内院，在这个幔子内，亚伦进入幔子后，帘子就在他后面垂下来，在那里有一罐的玛拿存放在金罐里，放在约柜旁。那记住，同样的玛拿也落在外面的地上。那我们知道现在这约柜是预表人的心，而人心是诡诈的，这就是今天人们失败的地方，因为他们有头脑的信仰而没有内心的信仰。那我不是要粗鲁，但今天的原因是这些了不起的人，像来自明尼阿波勒斯这里的葛佩里，还有杰克希勒等来自各国的许多了不起的人，他们都是神的仆人，但当人们打开心要来接受基督时，我们应该拥有什么呢？我们应该拥有一个真正活着的火球般的教会来领那些人进入。我全心相信葛佩里和那些人是这个时代属神的人，他们带着极大的灵感传讲他们的信息，他们没有行神迹，他们在预告耶稣基督的再来，就像约翰一样。约翰从未行过一件神迹，但他所传的福音震动了整个国家。瞧，约翰从未行过神迹，但耶稣随后而来，没那么像传道人，但他行了许多的神迹，证明神的全能仍然主宰一切，他仍然活着。今天真是可怜，人们对福音只有头脑的概念，或者可以说是头脑的信心，而不是对神又真又活的信心。那不久之前在河那边，就是我刚待过的城市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那里有个年轻的女士，她上教堂，一个很出名的教堂，她是个好女人，会弹钢琴，但我对她在基督里重生的经历总抱有怀疑，就她自己所知道的。那她是个有道德的好女人，那在那里她交了一个男孩，那名叫约翰，后来她同约翰结婚，继续这样的生活。那不久之后，约翰的工作使得去到另一个的城市，那约翰在那边时，这妇人拿着教会的证书或信函从一个教会跑到另一个教会，那在这个教会不像那个教会那么属灵，他叔叔是那个教会的牧师，一位很属灵的人。那于是这个女人开始跟其他的女人一起出去瞎混，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国家和教会的问题所在。这个试图模仿另外一个，那他们坐在那里一头埋在电视机等等的东西上，从电视上看污秽的东西，就试图要仿效或模仿，然后又把它带进永生神的教会里。那些成圣的或自称成圣的男女也做同样的事儿。那这就是你无法继续往前走的原因之一，你不能把油和水掺在一起，这行不通。如果你与世界掺在一起，你怎么会相信超自然的事呢？你怎么会达到某个地方？圣经说你若爱世界和世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阿们。那这可能有一点刺痛你的，但对你有好处的，想一想这一点弟兄。某一天我们要在审判台前与基督相遇，那些站在讲台后面用他的影响力去奉承人，而不是像神所指示的那样去传讲福音的人，有祸了。真理必须被说出来，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在他的光里带出更多的真理。但是这个女人她就这样下去，那个教会的女士都穿着那种短小的丑闻的衣服， 短裙出来在院子里割草，那他也开始那么做。他爸爸等人都责备他，但没有一点的用处。他也跟别的人一样好，他说我的姐妹们可以做，我为什么不能行呢？瞧，接着你知道他发现自己抽了烟，其他的人都抽烟，那为什么他不能抽呢？瞧，事实证明他不是他应该是的那种人，不然就不会做那些的事。希望这一点能深入到你们的内心，但这是对的。那注意，圣经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整件事都是这样。那你若注意，接着他就开始了一件又一件的开始做了。那不久有一个满头卷发的小花头搬进了他隔壁，那他就爱上了这个男的，而这个男的是另一个女人的丈夫。那一开始他们走到后院，那当这个男的进来时，他就穿着短小的衣服在后院割草。你穿那些衣服是干什么的？不是要暴露在神面前，而是要暴露在男人面前。他出去到院子里割草，没过多久，一天晚上他们隔着栅栏亲吻了一下，那道个晚安。那不久他发现自己离开了丈夫，嫁给了这个男人。想任何女人稍微有点常识都该知道，一个男人既然可以离弃他头一个妻子，他也会离弃下一个妻子的。所以他与这个女人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另一个女人又出现了，他又跟那个女人走了，他也嫁给了另一个。好了，跟以前一样的继续在教会里弹琴，其他人都这么做，那为什么他不能呢？这样一直发展下去，那不久这个男人就离开了他，所以他就跟一个正跟别人同居的丈夫交往开了。那女人去了，那里的牧师去了交谈，他说我很好，最后终于发现他的罪追上了他。那不久他垮了，下身开始感到疼痛，他下去看医生，医生给他检查，发现在他的妇科器官上有恶性的肿瘤，那已经到了晚期，不能动手术了。他说预备后事吧，什么也做不了了。他又去诊所找了更好的医生，他们也是这么说的，你快死了。那刚好我们教会的牧师跟这个妇人是同一个宗派的，所以他就去看他，说啊，如果我能劝他向基督投降，那我就叫伯纳弟兄过去为他祷告。他去看他时，这女人把他大骂了一通，他说我要你明白，我从未找人去请你，他说我跟你一样好。牧师说，女士不是指这个。那个女的烟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着。牧师说，你不用跟我说了，我了解你的教会。他说我自己就是从阿斯伯利出来的。他说我们根本不相信那样的东西。那个女人说，我得救了，我跟你一样的好。瞧，这是什么？是圣灵担忧，这圣灵便离开了他。圣经说犯罪就是不信的魂，那魂必死亡。这是说死亡是指分开，如果我现在死了，我就与你们分开了，但不是与神分开。你与你的朋友们分开了，但你将永远活在神的同在中。他分开了，他的魂与这个女人分开了。那这样的事就像在心里，魂活在心里，你是从心里相信的。人们得到信仰不是借着头脑里的书本知识，你得到信仰是借着心里的经历。你的心总会与圣经一致，但头脑会推理。圣经说我们要弃掉推理，你行事不能凭着头脑，那是魔鬼做工的地方，你行事要凭着内心。所以他的头脑会告诉他啊，那这是合理的，如果这些女人能那么做，那干嘛我不能那么做呢？他们也称为基督徒，在教会里有好地位，在社区中也有好地位，为什么我不能呢？我跟他们一样也是基督徒，如果他们能做，我也可以做，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我不做，他们会认为我是个老古董，我可不愿意这样，那我比他们更好。瞧，这就是推理，每次推理都会让你陷入困境的。不管你头脑里的知识对你说什么，如果与神的道相违背，就不要信他。首先要相信主所说，持守住他，不管别的，你的魂总要与神的道一致。没错，当你看到这些传道人以及这些事儿，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这一切都是胡说，要记住，他并不认识神，肯定是的，因为神总是与自己的道一致，肯定是一致的。但那里根本没有圣灵，全都是头脑的东西，它可能像枪管那样光亮笔挺，但这并不会使得与神和好。没错，这个人从未进入那地方，过会儿我们就讲到这点。后来 他的牧师去到那儿，那看上去他是认为他没问题，所以我们的弟兄被赶出了房间就走了。这个女人认为自己没问题，继续那样，那他有一种头脑里的信心，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许多年前我就接受了做我个人的救主了。他说我的教会里弹琴，我的社会上有地位，我跟别人一样的好。我的牧师弟兄在那里说，这个同居的丈夫又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你进来时的那扇门现在还开着呢。结果他就走了。他说我想带伯纳弟兄过来，他说我不想去见的，所以他回来了，那他只能做这么多。弟兄对我说，这事怎么办？伯纳弟兄，我说注意他的结局，他离世的时间快到的时候，你一定要站在他身边。他又生活了几个月，越来越糟，最后把他送进了医院。有一天他们大家都站在了周围，那他就要去见神了，突然这头脑的东西开始崩溃了。记住，你的思想是被你的大脑、神经和血液控制的，依赖那些身体的要素都不管用了，大脑和头脑的东西就开始崩溃。当这种东西开始崩溃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犯罪、不信被他置之不理的魂开始追上他了。当他看见死亡临到时，他说，哦天哪，我失丧了。那牧师说，啊、哦、你看你发疯了。他说，不要对我说话，你是失丧的。他说，我失丧了。他们去叫来医生，说他发疯了，给他打一针。他们给他打了一针，免得一直尖叫，说我失丧了，我失丧了，我要下地狱了。他们说再给他打一针，他们又给他打了一针，最后他的呼吸渐渐微弱了，他还在尖叫着，我失丧了，我失丧了。打针止住了他口中所承认的，他头脑里的东西崩溃了，但他魂在神面前是有罪的，他不得不带着罪度过那将要来到的一切岁月。不要随从各样异教之风摇摆，要相信神的道，站稳了，立住了。你是怎么做的，伯纳弟兄？这就是了。记住，在旧约里，在外院那里有玛拿降在地上，问题的关键是神吩咐摩西捡满满的一俄梅尔玛拿，绳在金罐里，放在圣所后面的约柜旁，年复一年它一直保持着新鲜，但那些落在地上的就化没了。人们会出去捡玛拿，他们就吃那东西，但他们发现天还没黑之前，许多人就疲乏了，许多人又觉得饿了，因为那些玛拿只能持续这么久。很多时候我发现这个时代的人，那玛拿是什么的预表呢？那我要刺痛你们一下，希望你们还一样的爱我，我只是尽量多给你们讲一点东西，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注意，那玛拿是圣灵的预表，神为整个旅程提供了玛拿，与基督一同从天降下，从天降下并受死，把生命赐给世人。那玛拿的味道就像小蜂房里的蜜，它从天降下，人们捡起来把它做成饼，但这饼只能放一段的时间。白天起来后，太阳一出来它就变质了，但放在至圣所里的玛拿不会变质，它永远都是好的。记住，今天很多人宣称拥有圣灵的血，他们是有，但这是你的位置，你要一直留在那里。导致你吃饭脚痛的正是你所吃的东西。没错，你发现很多的人，那一个人他在这外面进来信了主，称义了，肯定的，只有圣灵能使人相信。称义是圣灵的一种工作，但这取决于你从哪里得到吃的，从哪里得到供应。今天一些人，甚至那些得到新生的人，很多的时候他去到神那里，他们爱神，赞美神，他们去参加聚会，也喜欢聚会，当他们离开聚会后，第二天早晨 他们还是一样的贫乏，像那天晚上进去聚会前一样。很多人拥有神医治的经历，过来看到圣灵运行，行了神迹和异能，他们坐在那儿感到惊奇，吃着神的美物。第二天早上在某个官员或什么东西面前则否认这些事的存在，他们害怕被这做见证。关键是他们活在哪里，在哪里吃他们的玛拿。那圣经说神要给我们一个新心，他要赐给我们一个心灵。很多人甚至五旬节派和全福音派的信徒都在这一点上被欺骗了。很多时候神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心灵，那不是他的灵，而是你的灵，然后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我要赐给你们一个心灵，我又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很多时候你得到了心灵就以为得到了圣灵，就依靠那些的情感神迹等等，而你的生命却不能跟他相配。那这说的有点粗率，但你记住这是事实。很多人他那个灵那个心灵，谁要赐给你一个心灵来与他的圣灵相处。瞧那有些人太恶劣了，跟自己都相处不好，更不用说跟神相处了。如果神进来的话，没错，疑惑太多，忽上忽下，神必须赐给你一个心灵，给你一种新的性情，这样当他的圣灵进来时，你就能跟他相处了。阿们。希望你们能够明白，神赐给你一个心灵是给你自己的，然后把他的圣灵放在你里面，阿们，与你同处，住在你里面。那注意，在外院所吃的玛拿跟在至圣所里所吃的是一样的，但外院的玛拿很快就消失了。你见过这种人，他们在那里吃了，说乔伯兰弟兄，我有同样的东西，我坐这儿坐那儿像他们一样，但我见过那个妇人，他总是满有喜乐，心里从来没有什么烦恼。我见过那个男人，不管在哪里他脸上总是喜乐的微笑着，说赞美主，你觉得怎样？好极了。每次的生病传道人来为他祷告，弟兄第二天他就出去了，他真的是好极了。不知怎么的，我的福分就是留不住。关键是你住在哪里，关键是你待在什么地方。哦，我希望你们好好的明白这一点，记住很多时候这些福分在营地中用光了，你们吃着玛拿，正确的玛拿，但你们还没有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并进入一个地方，像亚伦一样进入至圣所里面。他在里面时什么也没有，再也听不到世界的声音了。今天男人女人被带进神的国之后，所需要的就是隐藏的生命。男人女人他们与基督在一起，四周垂下的幔子，你不在乎世界说什么，也不在乎人说什么，你与基督住在那里，那里有玛拿，你每天吃着金罐里的玛拿，昼夜不停地吃。住在高山上，在无云的天空下，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下，当亚伦走进那里，身后的幔子就落下来，他就独自一个人进到了一个四围封闭起来的地方，独自与神同在。哈利路亚，这是今天每个真正重生的男女应该居住的地方，在神的同在中，他们周围那些世界的东西都被关在了外面。哈利路亚，这就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就是隐藏奉献的生命。你不可能既跟这个世界勾勾搭搭，模仿他们，像他们那样行事，又与基督藏在一起，因为你还试图跟随着世界的潮流，你还试图像隔壁教会那样去生活，你还试图属于某个更好的组织，穿更好的衣服，做这做那，这跟基督信仰不相符。基督信仰是一种奉献的生命，有借着基督与神一同隐藏的生命，并受了圣灵的印记。 Amen。 真正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些构成的，不是你能把这个做得有多好，或那个能唱得多好，这都没问题，也不是你能讲得多好，这很好，但这还不是，而是一种隐藏奉献的生命。有幔子和帘子垂在你四周，你死了，被埋葬了， 你是借着基督藏在神里面，并有圣灵在那里给你盖上印。阿们。魔鬼无法到你那里去，他做不到，他要做到就必须跟你经历同样的过程，如果他这样做就成了你的弟兄了，因此他无法去到你那里。阿们。魔鬼无法经过那里。但是你说不难弟兄，我领受了圣灵，是的，你说我吃了神的美物，是的，但你还在外院那里，这就是持守不住的原因，这就是你今年做得很好，明年又回到世界上去的原因。举办复兴会时，你在复兴会中做得不错，复兴一过去又到别处去了，又在世界外面去鬼混去了。你说我领受了圣灵，我说过方言，我喊叫过，这些都没问题，对这些我没什么可说的，但为什么坚持不住呢？这就是了，世人所要看的就是这个，人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如果你承认得到从上面来的伟大呼召，那么你为什么不能那样的去生活呢？你知道活出一篇道是最好的，而不是传讲一篇道，你知道这个，你们是写出来的见信，你凭自己不能做到，你可能模仿一段时间，但你的罪会把你显出来的。你最好把自己献给神，进到里面，关上背后的门，烧掉背后的每一个屏障，没做的桥，然后出发。Amen。 我知道这是真理，我知道它行得通，如果不是为了那个，我就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了，没错。所以你要注意的不是那些人，而是基督。注意他们拿亚伦的杖进去的地方也是同一个地方，他把它放在那里一个晚上，想一想这同一个杖它怎么样了，在同一个晚上他发了芽，开了花，结了杏子，它是什么？它过去必定是一棵的杏树，后来变成杖或者棍，过去必定是从杏树来的。今晚在明尼阿波勒斯这里有很多的杏树的杖，但唯有一件事，就是只要你还在这隐藏的生命以外，就永远无法对更新，无法结出神要你结的果子，直到你进入神的同在中。你看它发芽了，首先我们发现是什么使树发芽的，是一种的更新。是什么带来更新？一大早，那一大早你走出去，你发现过了晚上万物都寂静了，然后露水落下来就带来了更新。今天的问题是人们没有时间来到神面前安静下来，他们有太多的事要做了，他们属于这个，他们必须做这个，他们必须拥有那个，必须到那里去，你没有时间了，魔鬼占用了你所有的时间，你没有时间来到神面前安静下来，来静一会儿，来记住，当一切，你是个自然界，当整个自然界安静下来之后，露水就开始降下，更新并带来生命。你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界，当你在神面前安静下来之后，天露就开始降下，开始更新。你曾经在一夜过后，在大清早走到户外去吗？花儿绽开发出芳香，你曾经在大清早走到户外闻闻花香吗？那清早走出去，你会发现露水低垂着，树正在发芽，花儿正在绽放，香气正要，那大清早沿着路走，闻着金银花的香味，那走进玫瑰园，这就是为什么过了一夜大自然变安静了，它变安静了，神使得沐浴着清新，这就是你需要做的，去到别处安静在神面前，这样他就能使你沐浴着天上来的清新。阿们。独自在一处关上门，把门拴起来，说主啊，现在我就在你面前。注意树得到更新后也要结果，这些的花也要结出果子。许多人成为基督徒好几年了，却从没有为基督赢得一个灵魂，他们从未在教会，在众人面前或在街上公开做过他们得救的见证，他们从未在工作中或什么地方向罪人或男或女做过见证，他们无法结果子，为什么？他们总安静不下来， 有太多的事要做了。不久前我在这里跟一位男士谈话，是你们隔壁州的，他说瞧，他说伯兰传道，那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家人几年前就住在这儿了，我们都是养猪的，他说祖父养这群的猪，那他就教我父亲养，后来我父亲死了，我们就继承了，那我也养猪，那我正在教我孩子们养猪，那像这样下来都是猪猪，我听到的都是猪。我说那很好伙计，我说我欣赏，他说我们靠这些猪来付清所有的账单，我们不断的养更多的猪，卖掉他们再养，让小猪一只。我说那很好，但你有没有停下来想一想，神把你放在地上还有别的事要做，而不是单单的养猪。这可能很合理，但神把你放在地上是要做神的儿女，而不是单单的养猪。神把你放在地上不是单单要你在工厂里边做工，他把你放在地上是一个见证，一封书写的见信，被众人所念诵的，活出一种令人敬重正派的生活，一种与神一同隐藏奉献的生命，使众人知道基督耶稣仍然活着并主宰一切。阿们。这一点只是给你轻轻敲一下，但对你有好处，你知道这有助于你的消化系统，帮助你吸收食物。阿们。它使你进入合适的位置，使你同时接受魂与身体的医治。那注意注意，还有另一件事，那你要细查这件的事，明白的。亚伦的帐后来怎样开了花，神怎样在那里证实，这根又老又死的帐只是一根放在院子里的帐，跟同样的马达放在那里，但当它放进里面放了24个小时，当他从那圣所拿出来时，你长成了一棵树并结了果子。弟兄姐妹，让我奉基督的名说这句话，如果你从未到过那地方，今晚就到他面前来进入那个地方。当你回到家关上门，告诉你丈夫天亮之前不要打扰你，待在那里，也这样告诉你妻子，如果明天早上我没有出来，就告诉老板说今天我不去工作了，待在基督的面前，直到有什么临到了你的魂。事情就是这样，你就不会有这忽上忽下的经历了。为什么？他们在外面也吃玛拿，不到十点他们就饿了，因为玛拿融化了，太阳使得融化了就消失了。然而这些人坐在这里，亚伦在那里，在至圣所里，我们现在就是神的祭司，他坐在那里可以每天每晚一整年几年的时间一直吃的玛拿，他永远永远不会变质，一整天他都在吃呢嘛呢。那些奉献自己的男人女人，他们抛弃了世上的事，整个的生命都献给了主耶稣基督，他们日夜都在吃呢嘛呢。不管外面刮着风暴或出什么事，他已经藏在基督里。阿们。没有任何的影响，无论生病在家或遭遇痛苦都没有一点的影响，他已经藏在基督耶稣里了。我要你们注意信徒的另一件事，同样的马拉，那注意在院子外面他们行走在光中，但他们的光是日光、星光、月光，阴天使他们犯愁，使他们没有光可行走。当夜晚星星不出来时，漆黑一团，所以他们没有光可行走，然后活在那里。那生活在外院的人就是这样，他们也爱主，今晚坐在这里听我讲道的人，他们也爱主，他们正生活在外院中。哦，他们说方言喊叫，过得很愉快，也在吃马拉，那几天内没吃食物就开始胃绞痛。你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我根本坚持不下去，不然弟兄，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瞧瞧再走进一步，这就是你需要做的。你说我希望能活得像彼得森弟兄或你当做榜样的其他人一样，哦，他们总是很快乐，不管什么事或来或去，总是一直为神发光，希望我也能这样。瞧，你也能的，你也在同一群人中，也在同一个旅途里，神因着恩典，因着基督耶稣已经救了你，但你要前来朝着主走近一点，仰望他，那么发现他行走在某种的光中，与天他的光肯定就会熄灭。只要这里发生一点小事， 一件不幸的事或什么事哦，可能我一开始就错了，我告诉你，我原以为基督信仰是对的，接着他可能又这样过了几天，可能就出去了，堕落了，他直接就绕过去了，我要东西会刺痛他的心，我多希望我再来一口，那马拿安他又会走进这里哦，我要更新我对神的誓言，我要再回到教会，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然后他发现他自己忽上忽下，进进出出，忽上忽下，为什么？是因为他行走在这种的光里边，雨天一到就把他给堵住了，就是这样。接着另一个人来了，他活在祭坛上，他只是昼夜祷告，但去不了什么地方。你发现他们在祭坛上，他也有光，他的帐幕的里面，但却是在祭坛上。祭坛上有那七盏灯，七个灯台，他们发出光。但我们发现很多时候，你们自己也知道，你的灯在冒烟，没错，灯芯烧得很低了，油都快从蜡烛上流下来。那你知道你有经验的，你没点过蜡烛吗？那肯定有的。那第二个阶段你也是这样做，但那个进入至圣所的人，幔子在他后面挂起来，他不靠阳光，不靠星光，不靠月光，也不靠七盏金灯台的光，他走上祭坛，在交叉着翅膀的基路伯底下，耶和华极大的荣光住在那里，是柔和的光，他就活了，这光昼夜都在那里，他行走在永生神的光中。阿们。不管云彩是否飘过，雨是否落下，雷声是否隆隆作响，来的是否是一队的军队，对他都没有丝毫的影响，他得到了保护，在耶和华极大的荣光里活在神的同在中。哈利路亚。你认为我是个圣古伦，可能我就是。弟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若活在耶和华极大的荣光中被称为圣古伦，那么让我与神待在耶和华极大的荣光中，随你怎么叫我都行。阿们。这对进行回信徒来说太过火了，是不是弟兄？但这才是真正的传道，是真正的，我知道这是真理。阿们。我的讲道不太好，但真理是一样的。阿们。进入幔子内，不管世人怎么嚎叫乱来，不管传道人或其他的东西何能让人失望，但这一点也拦阻不了你，你都待在那里，你靠着那罐马拿而活，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你不用担心这件事会不会发生，那件事会不会发生等等，你正活在耶和华极大的荣光中，那真正美丽琥珀色的光悬挂在交叉着翅膀的两个基路伯底下，他行走在那光中，整个地方都被照亮了，一直都有光，与神一起活在至圣所里的男人女人，日日夜夜都一直活在基督的恩典大能和复活中。阿们。你不想活在那里吗？就是这地方，就是这地方，在那里你根本听不见外面的世界。哦，帘子垂落在四周，有人说你知道吗，琼斯在做了这个那个，你根本听不到他。那你知道牧师干了、哦、我根本没听到的。好，牧师做了什么，那取决于他，琼斯小姐做了什么，那也取决于他，而我做的是取决于我和基督。哈利路亚，我活在这蒙福的同在中，幔子裂开，主经过，哈利路亚，归主名，在祭坛上我已成圣，哈利路亚，归主名。你们听过这首的老歌，我正活在王的面前，哦，要进入里面，进到王的面前，昼夜活在那里，你不要心存，他不要你心存疑虑，左右摇摆，你吃了马拿就会知足的，来到教会得到一点后，我昼夜都需要他，你知道我可能在某个地方，我可能在某个时候我紧急需要他，所以我要靠近他。阿们。这就是你能做的事，如果你想要做祈求，他就是你的，有缺少的就应当祈求神，对不对？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要你活出一个完全奉献的生命。主赐福给那些的门徒，不到十天，他说现在你们出去医治病人，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叫死人复活，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门徒带着新的荣光出去，过得真是很愉快。后来他们碰到了一个小的挫折，有一患癫痫的小男孩，他们医治不了他，所以那人来到耶稣面前说，主，我把他带到你的门徒那里， 在几天前耶稣曾给他们权柄叫他们出去做这事儿，这时他们就失败了。耶稣说哦，这不信的世代，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从小孩身上赶出了那污鬼。门徒到了跟前说，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不信。有一天夜里，小船在海上摇来摇去，所有的希望都没了，门徒以为他们要丧命了，他们就去叫醒耶稣，说我们丧命了，你不顾我们？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于是他脚站到船的帆索上说，住了吧，静了吧。门徒说，这是怎样的人呢？连风和海浪也听从他了。今天永生神的教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谁应许过了同样的福分？我们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不能紧密结合聚在一起，共同进入至圣所里，被留在那里，把自己隐藏起来，脱离世界上的事，为主耶稣基督而活出一种完全顺服奉献的生命。阿们。这就是了，进入福音荣耀的光中，你这样做就必得着。这里有多少人说，庞大弟兄，我要活出那种的生命，让我看看你们的手，只要举手，我要活出那种的生命。神祝福你们。这里有没有罪人说，我从未接受过这点，庞大弟兄，今晚我要尝尝这马呢，让我看看你们的手。你说我很想尝尝马呢，神祝福你女士。还有别的人想说，我很想尝尝这马呢，我甚至还未得救，但你所讲的那种生命，我也想活出那种生命来。哦，我太摇摆不定了，我的忧虑和烦恼太多了，看起来简直难以再继续下去了。神要把那个给你的，愿意的都可以来喝这泉水。你知道为什么要问你们？你知道为什么你举手吗？还有人要举手吗？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如果神此时对你说话，就举起手来，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他此时对你说话。这是我要说的一个要点。另一个罪人举起手说，不烂弟兄，我肯定想要在那里，我想要吃了嘛呢，要看看主的美善是什么。哦，我知道我属于教会，我去那儿很久了，但谈到得救我还从来没有。我不要愚弄自己，我必须要活着，我必须要自己活着。我做过一些的承认，那我说过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我知道魔鬼也说过同样的话。魔鬼祈求怜悯，祈求平安，祈求不受刑罚，他也认得耶稣，在众人面前承认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没错，这并不能救你，不要先生，是你得救的是把耶稣的血涂在你心里，绝对是的。还有别的手要举起来说，那是我，巴拉弟兄，我想要得到的生命。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女士举手吗？是因为神正在恩待她。没错，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对不对？你办不到。你知道我们不愿在台上说这点，但这是圣经的真理。不管圣灵怎么行，这世上都有一些男女，他们永远不会，永远永远不会接受主耶稣。他们生来就是为了那个目的，这是神不愿意的，但他的预知预先知道了这事儿。没错，圣经这么说的，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想想要是你的心离神太远，甚至你都不愿意去做正确的事了，那会怎么样呢？那么你就很糟了，像你会经常不断的让圣灵担忧，他就会离开，你们永远不再有渴望了。神一直都在跟你说话，你说我真的应该去做，那下次复兴会我就去改正过来，那我死之前我就改正过来，那我真的很想在死之前被圣灵充满，那我想活出一种甜美奉献的生命，与神一同隐藏起来。主敲我心门的时候，我要做好准备，那张开双臂说，是的主耶稣。那为什么你不现在这么做呢？你知道到时候你可能就做不了了。我今年46岁了，我见过，我传道已经有23年了，多次周游世界，我见过一些可怕的场面，观察并看到人们死在各种的状态中。我观察过那些自以为是真基督徒的人，当他们临死的时候，哦，那个镜头一打开，他们看到那些事浮现出来，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并远离了神，他们根本没有活出那种生命，他们尖叫大喊打针也无济于事。没错，所以要确定，朋友们，不要在这点上闹着玩，这是福音。瞧，不要只说我相信我会加入教会，有成千上万加入教会的人却永远不会出现在天堂里。不久前我在这里传讲审判时的失望，我说酿私酒的赌徒和妓女等等， 他们不会吃惊的，他们知道临到自己的是什么。但谁将会吃惊呢？就是那些认为自己正确却不是正确的人。那时你看到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你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却不是基督徒，那时候你就麻烦了。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你从头脑上相信你是对的，你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你一向都很好，一向都很友善。乃蛮也是这种人。我们现在能从圣经中找出许多的例子来，不是这样的，朋友。我竭力要说的是，今日的教会他们不该在称义的拜院里打滚，躺在祭坛上，而是应该在这里面奉献自己。神迹的时候快到了，医治和行大事的时候快到了，但接受他的教会在哪里呢？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们还在闹着玩，还在瞎闹，围着一些琐碎的事在转，从来没有真正进到里面。哦，弟兄，真实首要的信心就是要走进去接受他的位置。没错，如果你的心在主面前不是温柔的，如果你心里没有东西昼夜满足你，不管什么事临到或失去，正如保罗说的，我现在被焦点，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曾想过这一点吗？爱慕他的显现，对你来说这世界是虚空的，完全死了，除了为基督赢得灵魂所得来的喜乐，你在地上根本不会有别的喜乐，这是你唯一的喜乐。你知道那个画记号的天使被拆来用圣灵盖印吗？只要画记号在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之人的额上。以西结书九章，你读过这经文吗？不是那些喊叫跳舞的人，而是那些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只有那些人被盖上了印。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今晚你家里有多少人？你教会里有多少人？如果那个天使经过，看到这些人完全奉献给神，失丧的灵魂日夜在他们心里，他们因明尼阿波勒斯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今晚他会给多少人盖印呢？好好思想一下这点，瞧，这是个值得思想的一件大事。记住，这是主的道。我心里想着这点，就像我去到世界各地观察人们，当辨别人心的恩膏临到，马上就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是狂热者，没错，不，断乎不是。我从未拿起那样的小恩赐，想尽各种办法去操练它。我做只是为了神的荣耀。我知道我在讲什么，也知道我今晚站在神的面前。我知道这一点。我看到一些人，他们绝对是在到处游荡，摇摆不定，还以为自己是对的。我见到教会处在一个地步，全都是靠感觉，也许处在别的状态，像文化程度高的教会，他们想瞧我们已经拥有了道，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不管你如何正直和正统，如果你从来没有进入那同在中，在神的面前更新你的魂，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得胜。没错，弟兄姐妹，不要让他像那样抓住你，不要让他像那样抓住你，因为如果是那样，你就知道结局会什么。所以今晚我们还在一起时，还在他的同在时，让我们现在起立向神献上祷告。那边有位姐妹举起手，因为她是个罪人，想在祷告当中被纪念。姐妹，你愿意其他人一起站起来吗？我祈求神赦免你一切的罪，你只要在那里低着头祈求神赦免你，他今晚必会带你进入他的国度赦免。那看这里，姐妹，若不是神仙呼召人，就没有人能够到神这里来的。耶稣说，若不是父仙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要赐给他们永生。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是晓得什么是永生，而是从心底里边相信他，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了。因为神应许赐给你永生。你们这里还有其他人今晚想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的，让我们来祷告。我们每个人都做着祷告，你们默祷，那我来出声的祷告。我要你们这样祷告，我要你们做着祷告。哦，神啊，那让思琴来给我们起个调，我以信心仰望你，好吗，姐妹？ 多少人会唱这首歌？让我们来先来唱这首的歌，然后我们再来祷告。我以信心仰望十字架的羔羊，神圣救主，求主听我祷告，除去我重罪愆，使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主。你们愿意同我一起唱吗？大家举起手，现在一起唱。
我以信心仰望十字架的羔羊，神圣救主，求主听我祷告，除去我重罪愆，使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主。
那当他继续谈下一段时，我要你们为我做一件事，伸出手给你右边的人，给站在你身边的人，握住他们的手，说：弟兄姐妹，现在请为我祷告，愿神现在带我进去，我也为你祷告。对站在你身边的人这么说：弟兄姐妹，请为我祷告，愿神现在带我进入耶和华极大的荣光中。神祝福你们，你内心要真正有这个意思，请为我祷告。这是我的手，弟兄，请为我祷告。我想要进入耶和华极大的荣光中。下面几个晚上我们都会有医治的聚会，当我们聚会时，我们要这些的事儿，要你们每个人都在这荣光中，在耶和华极大的荣光中。现在带我进去。哦，天父，今晚我们相互握住对方的手，主啊，接受我们的心，使它更新，打碎那个石头的心。主啊，把我们从外院那边取走，主啊，带我们跟你一同上升，把我们提高一点，主啊，把我们带入你的同在中，使耶和华极大的荣光在那里四面照亮我们，我们要行在那光中。天父，求你应允，这是我们的请求，这是我们彼此的代祷，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应允这些事。哦，永恒的神呢，生命的作者，求你应允，借着耶稣的名求。父啊，愿这里每个人现在都接受基督做他们个人的引导者，引领他们，他们一直都在吃玛拿，但是父啊，我们祈求你带他们进入那里，使那经历永不消失。愿现在降临在这会堂的荣光，愿它真实的住在每个人心里，直到死亡释放我们，带我们进入这荣耀里，站在他的同在中。主啊，求你应允，为了神的荣耀，愿你的灵现在真实的住进每个人的心里。我太感激了。我们行在光中，
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
现在大家一起举起手来唱。
我们行在光中，
什么光？耶和华极大的荣光。
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夜夜照在我们周围， 耶稣是世界的光。
你们多少人在魂里感觉到你现在正活在神的同在中，说阿们。再说一遍阿们。让我们再唱一遍，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 Amen。